剑湖女侠秋瑾第四讲。近现代中国诗人当中，我以为秋瑾的诗实在是一流的。他那最后三年充满悲壮的生活，每一天都是诗。他的革命，他的牺牲，他死后的传奇，这一切都如诗章，甚至连他的军事起义的主张，实际上也是刀光剑影下的华彩诗篇。黎明前的暗夜是最沉重的。清王朝行将就木，但依然高悬屠刀。原定七月起义的计划，由于武义金华光复军在六月下旬先后失败而未能实施。在安庆的徐锡麟被迫提前刺杀巡抚恩铭，年仅36岁的徐锡麟受伤被俘，被剖腹挖心，惨遭杀害。7月17日，清兵以安徽徐岸为名，突然包围了大通学堂，秋瑾被捕。秋瑾并非没有脱身之机，可他却执意留守大通学堂，仿佛是有意要等待死神在另一个世界与他亲密的战友会合。彼时彼景，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绍兴人范文澜的少年回忆。1907年7月13日下午4点，15岁的范文澜被一阵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和几声凌乱的枪声惊起。他走出自家庭院，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他家西端的大通学堂出事了。300多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层层围住了学堂。不一会儿，秋瑾穿着白汗衫，双手反绑，被鱼贯而出的士兵们推了出来。士兵们乱哄哄的，前面几个兵开路，又有几个兵紧跟在后面，他们的枪都上了刺刀。这群人席卷着秋瑾，冲锋似的奔过范家门旁的锦麟桥，向绍兴知府衙门的方向奔去。秋瑾被带到府衙，接受了3堂会审。绍兴知府桂福对徐锡麟的同党秋瑾有切肤之恨。大堂上，秋瑾对桂福的提问则针锋相对。当被问到同党时，秋瑾对桂福说：“你也常来大通学堂，你也便是同党之人。”桂福听后大怒，对秋瑾动了斩指的酷刑。第二天，由山阴知县李中岳提审秋瑾，他敬重秋瑾的为人，在花厅屏退众人，让秋瑾坐在椅上缓缓对谈。秋瑾向父母官讲了自己的家庭、婚姻和留学日本的经过。当李中岳问他有什么话想留下时，秋瑾忍着手痛，在纸上先写下了一个纸盖大的“秋”字，之后便续出一联：“秋风秋雨愁煞人。”李中岳读之，深为黯然。当晚向贵府禀明秋瑾之案无凭无据，不该定罪，然而一定要置秋瑾于死地的贵府竟向浙江巡抚谎称秋瑾已伏法认罪，立时得到了就地正法的手谕。7月15日凌晨，一夜未眠的李中岳来到大牢，秋瑾镇静地听着宣判，提出临刑前的3个请求：一、准写家书诀别；二、勿袒衣；三、勿枭首示众。 这第一个要求是为家属，尤其是为两个孩子和革命党同仁写遗书。第二个要求则与封建时代的死刑方式有关。按当时的习俗，刽子手在行刑前要剥下犯人的衣服，让犯人赤裸上身，事后将衣物变卖银两归己所有。通常判处女犯人最重的刑罚是绞刑，不是斩首。而秋瑾作为革命党人，却被判处与男性死囚犯一样的斩首之刑。因此他希望能够保持尊严，不要和男犯人一样赤裸着上身被斩首。第三，因正值盛夏，头颅被悬挂在城墙旗杆上示众，会腐烂变形，惨不忍睹。慷慨就义前，女侠并未忘记自己女性的尊严和美丽。李中岳表示，第二和第三个要求可以答应，而第一个要求因时间限制却无法应允了。宣判并验明正身后，负责护送秋瑾的士兵拿来了秋瑾的白汗衫和黑色的棉滑稽长裤，以及平时所穿的皮靴，并给秋瑾戴上粗重的铁镣。秋瑾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走向刑场。秋瑾带伤的脚拖拽着沉重的铁镣，尖锐的铁棱刺进脚踝的肉里，举步维艰。士兵试图架起秋瑾，秋瑾则厉声喝道：“无故能行，何业为？”行刑之前，正是黎明到来的最黑暗时分。宣亭口杀人，人血馒头治病，这正是以后鲁迅的名篇《药》的真实生活素材。屈指算来，女侠牺牲至今已百年有余，孤山之墓早已融入湖山胜景。细细思忖，秋瑾从留学日本到牺牲已不过三年时间，我眼前因此便常常出现着两个秋瑾，那是福部夫人看到的因时代一切的苦闷郁结于心而无助哭泣着的青年女子，也是那个弥天黑夜中孤身就义的巾帼英雄。多少年来，我们总是更多的从家国层面上宣传女杰的革命性，我却愿意更多的从诗性的精神层面来探求秋瑾内在的精神生活。那一刹那的精神花朵的开放，远远超过了一生的无畏悠远。无论是关乎女性的精神解放，还是更为本质的人性的解放，秋瑾都勇敢地以身似虎，走在时代的最前列。秋瑾不是放在案头的小花小草，也不是避处深山中的旷世幽兰，它是万里霜天中金色的绝傲之菊。我自小在湖畔徜徉，游湖多访孤山，访孤山必访秋瑾墓。可以说，我们这代杭州人真是绕着秋瑾之墓长大的。也曾自问，为何女侠壮怀激烈却终不忘埋骨西陵，然后便想到晚明清初的民族英雄张苍水，在杭州城临行前，他遥望湖上赞叹一声：“好山色。”他也是生前就希望自己能够与岳飞、于谦共分湖上荣光的。原来惊魂泣血正是为了普天下人都能享受人间天堂生活。 生不能与此大同世界共存，死亦要永驻这大好湖山之间。年深日久，秋瑾木已然成为西湖文化的化身，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